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离离障本来互助，融清白，寂静无垢，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殊胜经典呢，《般若摄颂》。般若摄颂当中宣讲般若波罗蜜多啊，它的这个本体，它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法，它的这个境界。然后对于这个学习大乘的这些佛弟子来讲呢，第一个是发起世俗菩提心，第二个呢就是要了知圣意菩提心的这样一个本体。当然了，这个两种这个菩提心啊，第一个世俗菩提心呢，也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方向正确，目标正确，像这样的话也必须要修学菩提心。那么第二个呢，要让我们的这个狭隘的我爱子呢打破了一种必要性，所以说通过世俗菩提心圆这个其他一切的众生修他爱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以超越自私自利于一种本体，所以也能够让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呢非常的宽广，那么对我们修持这个殊胜的大乘道呢非常有帮助。圣意菩提心呢，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那如果我们要成佛的话，如果有实质呢，没办法相应于这个实相，所以说呢，通过圣意菩提心呢，灭除这个人执和法执，灭尽烦恼障、所执障。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获得殊胜的解脱。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呢是第三品，第三品当中的这个内容啊，前面我们是这个讲到了入定的修法，入定的修法的第二品的这个最后一个颂词，也是这个入定修法的这个第一个科判呢，是清净智的本体啊，就清净智慧它的本体呢，就是这个机道果，它都是清净的，都是无自性，都是空性，而且呢，就是说机道果它就是不可分的。就好像虚空一样啊，完全没有办法分别啊，这个是这个机，那个是道和果，别别他体的一种自性呢，根本不可分。那么就是讲完了第一个它的清净智慧的本体之后呢，我们要讲第二是比智作用。那么这个比智呢，就是讲到了清净智慧，就是入定的这个智慧啊，它的一种这个作用。那么比智作用方二：一不住寂灭边之作用，二不住三有边之作用。那么这个呢，就有两大作用。第一个呢是这个不住于寂灭之边，那么第二个呢是不住于这个三有轮回之边。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菩萨入根本慧定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境界而产生的作用。那么在这个现在比如说现观作论当中，他也对于这样一种境界呢也有这个安利啊，就说智不住三有，悲不至涅槃，他就通过智和悲两方面呢啊，就说是开显。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从这个智慧可以断除三有呢，毫无疑问。那么第二个呢，通过大悲来断除这个寂灭。那么通过大悲来断除寂灭，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悲心来断除寂灭，它和这个智慧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者是不是别别他体分开的一种自性？其实当菩萨入定了之后呢，他除了有这样一种清净的智慧之外呢，和这个清净智慧的无二无别的这种这个殊胜的大悲心啊，它也会现前。那么这种大悲心是非常清净的无缘的悲心，和真正的这个殊胜般若波罗蜜多智慧双运的这样一种大悲心，没有丝毫的垢染啊，这样一种大悲心呢也会同时产生。所以说呢，就是说它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和大悲的本体，当然呢它既不会住于三有，也不会住于涅槃，这个就是说是和这个世间的有情的一种状态和这个声闻缘觉的状态呢都不一样，是这样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众生住于三有当中，众生他因为没有这样清净的智慧可以超越这个人我执，没有办法超越法执，所以说呢他在轮回当中呢被五蕴被种种的这样烦恼束缚，无法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声闻缘觉他虽然可以超越三有啊，但是没有办法超越这个寂灭边，所以说呢就是说众生呢他是堕在轮回边当中啊，声闻缘觉呢暂时呢他是这个堕在了一种寂灭边当中，而菩萨呢是二边都不住，他既不注意这个三有，也不注意涅槃。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清净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殊胜的功效，它的一种这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就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他如果升起了般若波罗蜜多智慧之后，如何不注意寂灭边的这样一种本体它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说不注意三有边的一种作用。首先我们要学第一个呢是不住寂灭边之作用。那颂词当中这样讲的：永世所行依般若，真超三界非解脱，虽除烦恼是头身，无老病死是始末。 那么就说是这个勇士所行啊，主要就是讲这个菩萨啊，这个勇士就是菩萨的艺名。那么在这个在这个弥勒菩萨所造的这个大乘经庄严论当中啊，他好像是记得讲了16种菩萨的艺名啊，是很多很多种，是这样的。所以说勇士呢也算是其中一种艺名。那么因为菩萨的这个心识啊非常的勇猛，他为了救度众生啊，为了就说断除烦恼，为了成就佛道啊，就是说这个方面他就说像这个轮回当中就像战场上面的勇士一样不畏惧一切，而且呢有能力啊，一方面是他的胆气是用勇士的胆气，一方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啊非常非常超强，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就菩萨勇士所行依般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这个所作所为，他的所有的修行依靠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清净的智慧的缘故啊，真超三界非解脱。那么真实呢已经超越了三界，但是呢他不住于解脱当中，这个是他殊胜的一种这个功德。然后呢虽除烦恼是投生，他虽然通过殊胜的智慧啊已经遣除了贪嗔痴等，但是呢还是视线在轮回当中投生，没有生老病死，但是呢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呢也是在轮回当中视线生老病死。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菩萨非常稀有的境界啊，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那么就说是这个在经藏论当中也是讲到了菩萨呢，它是一种这个具有稀有和非稀有。稀有非稀有呢，就一方面来讲呢，菩萨他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啊，但是呢可以这个视线投生呢、啊、或者说是这个一切一切反正都是这个远远超越一切凡夫分别念的境界，非常的稀有啊。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也不稀有。为什么不稀有呢？因为这个很正常，他就是说修持了这个圆满的这个般若空性之后呢，长时间的住在轮回当中，然后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丝毫的想要求众生回报啊，想要得到众生的感激的这样一种这个持句也好行为也好，一点都没有，是这样。所以说他就很正常。为什么很正常呢？他因为他就是修持菩萨道，就是为了这个，他达到了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就是能够自然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一方面来讲能够超越世间的这个境界啊，为了一心一意度化众生不求丝毫回报，一方面从凡夫人的这个侧面来看非常稀有，但是呢从菩萨自己的状态来讲呢的确没什么稀有的。所以说我们就有的时候就从这个非稀有这一点来看的话，也可以指导我们的修行。为什么就是我们安住非稀有它就可以指导我们的修行呢？因为就是说是非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当中啊，就是说这些都是菩萨的分内之事啊，就好像自己给自己喂饭一样，这个没觉得什么样一种大不了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菩萨度化众生，他就说丝毫不求回报，或者就是说为了度化一个众生，他可以反复的就说是这个转生很多很多劫啊，为了一个众生能够得到解脱，他就是有这么大的心力，然后呢就是一心一意的为了利益众生呢啊，完完全全付出自己的一切。其实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在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哦，有的是在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观修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个菩萨的一种心态。所以说菩萨的心态呢完完全全是为了利他的啊，为了利益众生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没有什么考虑自己的一种这个事情在里面。因为说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想到菩萨这些非稀有的功德，转而呢就是在反观自己，是我们自己为了利益众生的时候，也是应该不计任何的一种这个酬劳，然后呢也不想到这个我做这个事情之后以后会得到什么益处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给众生做事情的时候，一般的人呢他要不然就想到就是我今天帮助了这个众生，那么再就说是这个很多很多年之后也许他要反过来帮助我，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帮助众生就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回报，如果就是说没有得到回报的话他就不愿意做，是这样的。哪怕是乃至于现在世间上的人做一些好事，做一些好事的话他就说是还是很在意别人的回报的，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说我帮助你还是应该说一声谢谢，他就说是很单着这个谢谢。如果别人没有说谢谢他就觉得不值得，他就觉得自己做这个事情好像就是没有意义一样，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看很多报道，他们这个心态也说是很清楚。但是菩萨他会不会他这个帮助众生是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谢谢啊，或者说是为了得到以后别人的回报啊，他不会这样想啊，他就觉得这个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的确从发自内心深处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说去博得别人的所谓的回报。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不求别人的今世的回报，但是他很执着很在意我做这个善法在后世当中的益处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他也不会说我今天做了这个布施，我今天去收这个安忍，他后世会有什么益处果他也不会想， 是这样的。所以不会想，他就一心一意的想着这个事情能够利他，能够真正的让众生得到利益，就这就是对他最好的一种这个安慰，最好的回报。所以他根本不希求这样一种这个后世的益俗啊，我今生当中别人对自己的一种回报啊，他根本就不想，他就一心一意的想要这个利益众生，是这样。所以这个心呢，就说非常的清净，这方面有说菩萨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自己修行的时候，应该努力的让自己的心达到这种标准。达到这样标准。所以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要经常反观，那么我做这个善法的时候，我是不是想到别人可能会回报我，或者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这个后世能够得到很大的善根啊，很大的利益啊，以期自己在轮回当中过得更好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有这些的话，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菩萨的很多的这些修行啊，在法本当中讲菩萨的境界啊，还有很多的公案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菩萨的这些种种的行为，其实都是给我们做一种提示啊，我就知道我们应该这样或者那样去注意，或者这样去这个修行，才是真正相近于菩萨道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也是讲了很多。因此说呢，菩萨他在修行的时候，主要是依靠这个这样一种清净的发心，还有呢一些依靠这些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这个智慧。那么如果依靠了这样般若之后呢，下面就是有三种啊，就说是这个三种这个特别殊胜的，一个是真超三界非解脱，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虽除烦恼是投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无老病死是死末，这个是第三个。那么就是按理来讲的话，如果说是超越了三界，他就真正的安住在解脱的状态当中了。那么如果遣除了烦恼，就不必要再投生了。那么没有生到病死也他自己也可能会离开生到病死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呢，菩萨呢，他是不是这样的？菩萨的话，真超三界。第一个呢，他是不是真超三界呢？当然是真超三界了。因为菩萨从他出地的角度来讲，我真实获得了出地菩萨的话，他就从三界当中已经就是说是这个超离了，是这样，他不会再在三界轮回当中去这个去这样一种这个安住，他的本体呢已经超越了。然后从异地到实地呢，至于他的这个究竟果是佛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已经超越了三界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非解脱。非解脱的意思就是他没有真实的安住在一种寂灭的解脱当中。那么这个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声闻。那么就是说声闻和缘觉的修行者，他一心一意呢想要从三界当中获得解脱，然后开始这个发出离心，开始守持清净的戒律，开始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无我的修法，然后呢为了得到解脱而回向发愿。那么当他就说是经过这个若干年或者就是说若干世的这个努力之后呢，他内心当中的这些烦恼障碍越来越少，因为证悟空性的缘故呢，最终就会获得解脱。那么当他一旦获得解脱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他又非常非常的厌离三界轮回。所以当他一旦得到能力之后，他马上就要入灭入于寂灭的状态当中，这个叫做真实的安住在解脱的状态。他就不会再在轮回当中投生，也不会再去因为自己的一种这个解脱的功德的缘故呢，然后去度化众生呢，没有这样发心，也没有为了这个去修行。所以他一旦达到这个目标之后，他就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从这个小乘自宗的角度来讲呢，就永远寂灭了，他永远就不会在轮回当中投生，永远安住在这个涅槃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声闻的境界，都叫真解脱。那么就真超三界非解脱呢，就是说菩萨他其实已经获得了能够寂灭的一种这个功德，是这样。但是呢，他就说是这个他不会安住在这个解脱。第一个，他发心不会这样，他从来不会发心说我一旦获得解脱之后呢，获得这个涅槃之后啊，我就安住在这个涅槃的状态当中，他没有这样发心。修行呢，他也没有这样去为了这样一种这个目标去修行。然后呢，等他得到了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呢，也不会真实的安住。一般来讲的话，一地到七地的菩萨嘛，他的烦恼障还没有完全的一种断尽，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他还会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障，还有就是说是这方面没有断尽。然后在八地以后呢，他的状态就非常的寂静了。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八地、九地、十地啊，是三清净地。三清净地呢，他就已经没有了烦恼障等等，所以他可以很长时间的安住在一种这个非常非常寂静的状态，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在入中论当中，还有佛陀在十地经当中呢，十地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是八地菩萨，他就说入定的时候，这个佛陀啊，他会就是劝导他入定出定，是这样的。就知道他就佛陀就告诉这个八地菩萨，你现在还没有得到 最就近的佛果，然后你如果安住在这样寂灭的状态当中的话，然后会对这个有情的利益呢做一些这个损害，所以说要劝请他出定。那么八地菩萨他其实悲心很强烈啊，他已经达到了八地的时候悲心特别强烈，所以说即便佛陀就是说不劝请他也绝对会这个很快就会出来的，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就他自己会出来佛陀还会劝请呢？其实就是说明啊，这样一种这个啊八地菩萨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入定的境界啊，能够获得寂灭的一种这个境界的这个，他的这个境界特别特别的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来劝请他，他和这个佛陀劝请阿罗汉出定他不是一回事情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佛陀也劝阿罗汉出定，但是呢有阿罗汉他因为就是说获得的解脱他只是暂时的，他的的确确一心也想安住，而且他没有发菩提心。而八地菩萨呢他早就发了菩提心了，而且他的这个所证悟的人就说是这个啊、就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这方面也是非常的深，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寂静。所以他如果想安住的话，八地菩萨如果想安住的话，他可以一直安住下去。就不像这个声闻缘觉，他就说想要安住他就没办法，一万劫之后他一定要出定的，是这样。所以说二者之间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讲他其实已经征超三界了，但是呢不会安住在寂灭啊，这个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这个通过智慧引发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大悲的缘故，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啊，基本上前面我们提到过，这个就是说是智不住三有，因为他有智慧的缘故呢不会住在轮回，悲不至涅槃。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悲心很强烈，所以不会滞留在涅槃的境界当中，他一定会就是说是在轮回当中投身，然后去这个啊 解脱众生。一方面呢我们讲都是好像就突出菩萨的悲心，但是呢就从这个清净的菩萨的这个清净的无分别智慧，从他的真实清净的智慧来讲，他就说他的智慧本身他不会住于三有，但是智慧的本身呢他也不会住于寂灭。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智慧已经知道了这个三有是不存在的，这个所谓的寂灭的边呢他也是不存在的，他已经超离了这个对于三有的执着，也超离对这样一种这个涅槃的执着，他的智慧就这么深远啊，就这么深广。所以说呢他既不会单着于轮回的法，同时呢他也不会单着涅槃的法，因为他的智慧已经完全的照见所谓的这个轮回也好，所谓的涅槃也好，都是假立的啊，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既然他的智慧超离了这样一种这个看破了轮回，他不会住在轮回边，那么他的智慧已经看破了寂灭边，他难道会住于寂灭边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知道菩萨他的智慧单单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智慧，他也不会住在这个，他也不会住在这个涅槃的边当中啊。这个是单单从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真正的智慧来讲，也可以这样子去理解的，因为他不住于这个二边嘛，他是一种不住二边的智，他的智慧是不住二边的智，所以他既不住于这个轮回的边，他也不会住于涅槃的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所以说他的这个智慧的侧面来讲，他也不会住于这个寂灭的。那么就是说和这个他的就近的智慧的这个空性的本体啊，双运的这个大悲心，它有了缘故，它也不会真实的住于这个寂灭的边。所以说呢，啊，他以前曾经发愿啊，还有善巧方便等等，他所以说呢，虽然获得了超越三界的寂灭的状态，但是呢，他不会住在寂灭边当中。这个就是一大这个功德，一大作用。第二个呢是虽除烦恼是投生。那么众生呢，他就说是这个没有这个断除烦恼的缘故，那么众生呢，他会这个。啊，就是说投身啊，众生那就不由自主的投身。那么就说是这个阿罗汉他不会投身，阿罗汉因为他自己已经断除了这样一种这个三界的烦恼，所以说呢就断除了三界的烦恼的缘故，没有投身三界的因，所以说阿罗汉呢他也不会投身。那么众生有烦恼会投身，阿罗汉呢他自己就说是断除了烦恼不会投身。那么菩萨的这种境界就非常非常的稀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虽除烦恼啊，他和这个阿罗汉一样，他的烦恼已经这个遣除了，而阿罗汉遣除烦恼之后呢，他就不再投身了啊。那么就是说是众生要投身呢，他是因为业力通过烦恼而投身的，那么菩萨呢他已经遣除了烦恼，但是呢还是投身，他就完全和这个众生也不一样，和这个声闻缘觉也不一样，就是他的智慧呢非常非常的一种清净，他的智慧非常的殊胜，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虽除烦恼是投身的，他虽然已经没有烦恼了，按理来讲的话你没有烦恼就不投身的，就像声闻缘觉一样，他没有烦恼就不会投身的。那么就是说他虽然没有烦恼，但是还会投身，因为他就是说是证悟了一切万法空性之后，他那种这个清净的智慧啊和殊胜的大悲是同时产生的， 以及同时产生。同时产生之后呢，他就根本不忍心看到这个有情本来空性的众生，本来是不存在的这个众生，他就说非常冤枉的在轮回当中这个继续的流转啊，菩萨的这种智慧悲心照见之后呢，就完全没办法安住，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一定会在的这个投身轮回当中啊，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唯一呢都是为了利他的，都为了就是说是利益众生而投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说不住机密边的作用也是这样的，他就是虽然去除了烦恼，但是仍然视线投身。就像是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呢，就是说早就已经成佛，然后早就已经离开轮回，但是呢他就再的这个视线这个投身，再的视线修道，再的视线这样一种这个涅槃。还有很多的菩萨们也是一样的，虽然他已经没有烦恼了，但是还会投身。那么在大乘经专业论当中呢，他也讲到了这些很多就是说菩萨的投身的方式啊，比如说呢他如果是在这个加行道、自恋道、加行道的时候呢，他主要是通过善业投身，他也是通过业啊，因为那个烦恼在这个自恋道、加行道的时候他还是属于凡夫位，但是那个时候的投身呢，它不像一般的这个有情一样，不像凡夫一样，它是这个善业和恶业啊等等不自在而投身的。它那个时候主要是通过比较自在的一种善业，然后投身在一种这个善趣啊，投身到一个能够修学佛法、能够度化众生的地方。那个时候呢，基本上通过这个善业的投身的，是这样。然后呢，一地二地啊，地方面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就是说是发愿的投身。啊，通过发愿，他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这个获得解脱了，他发愿啊，愿我生在能够利他的地方，或是说他观察到哪个地方需要这个菩萨的去帮助，他就会发愿，愿我这个投身在彼处，然后就开始这个救度众生。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人间当中他需要他去这个帮助的话，他就会投身人间。那么如果是旁生去啊，有些旁生他需要这个菩萨帮助，他也会投身在旁生当中，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主要是通过这个愿力的投身的。然后呢，从二地到七地之间呢，主要是禅定力。那个时候呢，就安住在这个等持，安住在禅定当中，然后就开始这个投身去利他、利益众生。然后呢，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三清净地的这个菩萨们呢，主要是通过这个自在力投身，实际上他没有这些烦恼，实际上他是完全通过自在力来投身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的时候啊，菩萨他一定要投身的，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意思啊，就是菩萨不管是在哪一个层次当中，他都会投身的。他永远不可能安住在一个寂灭的状态，即便是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投身利他，是这样的。那么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的缘故，如果现在我们投身呢，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自在的这个业力进行投身的。那么如果我们以后要真正的回到有情有情的这个有情的旁边、有情的这个身边来利他的话，必须要获得一种比较自在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在极乐世界当中得到一种非常非常就是说是有利的一种这个能力之后，我们再来通过自己的能力就投身在这个轮回当中救度有情。所以说就是说是众生他是不自在的，阿罗汉呢他是没有因缘投身的。阿罗汉他为什么不投身呢？第一个呢，他是这个因为他没有这个业。第二个呢，他也没有愿力啊，他也没有做发愿我要去救度众生啊，这个从来没有发愿过，就不像菩萨一样，他没有业了，但是他有愿力，他也有自在力，是这样。那么就是说阿罗汉呢，他第一个没有业力投身的情况，第二个呢也没有发愿的这个情况，但第三个呢也没有自在的这个情况，都没有，所以说他就当然不会投身。当他就说是这个从人间就是说世纪之后啊，他就会安住在一种这个寂灭的状态。安住寂灭状态当中的话，有些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我获得阿罗汉，我就入灭了，入灭之后我就在此处入定啊，就在此处去入涅槃了，是这样。然后呢就是一万个大劫我都在这个地方安住，然后当就一万个大劫圆满之后呢，第二刹那我就必须要投身到净土当中。为什么必须投身净土呢？因为就是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转了，三界他的业，三界的因已经断尽了，他不可能再在三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转身，欲界啊，还有色界啊、无色界啊，任何地方都不会转。那么这个时候他自己还没有获得究竟解脱，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净土。所以说到了净土之后呢，那佛菩萨就是开始让他就说是什么，开始发菩提心的。所以他发菩提心的地方，这些声闻缘觉发菩提心的地方应该是在净土当中。然后在净土当中不断的熏习菩提心，不断的熏习，开始训练我要去投身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和他的一种这个积累质量。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他修行纯熟了，然后再通过他的这个发愿，他的悲心生起来之后，通过悲心和愿力摄持他的轮回当中投身，那个时候才慢慢开始做的，是这样。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他去世，他入灭之后呢，马上就转生净土，然后在净土当中入定。 在净土当中安住一万个大劫，然后就是说一万个大劫满了之后，直接从净土一出定，佛菩萨就开始叫他发菩提心了。反正不管是两种观点当中哪一种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些身外缘觉，他都不会就说是这个在没有真实发菩提心之前都不会投身。但菩萨从刚开始发心的时候就开始训练自己的，要在反复在轮回当中投身啊，反复轮回当中投身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所以说全真波罗蜜多在经传的注释当中也是讲到，他就是说是针对于这些菩萨们来讲，对于大乘种性的菩萨们来讲，讲解轮回痛苦要适量，要适可而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轮回特别特别的痛苦，一定要处理，一定要解脱。对于这个有大乘种性的菩萨们来讲的话，他不能够一直讲不能一直讲，讲到最后这个菩萨他真的不想投身的，觉得轮回太苦了，这个时候呢就有点适得其反，是这样。所以说莫说莫记得老人家的窍诀，就是说你讲解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轮回是痛苦的，你要让他知道必须要解脱，但是他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要跟他讲如梦如幻啊，你就跟他讲空性，是这样的。你要跟他讲众生是你的父母啊，众生对你的恩德很大，然后你自己一个人解脱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时候呢，要让他啊就知道众生对我们恩德很大。然后呢，就再跟他讲如梦如幻。其实一切众生、一切轮回，它是如梦如幻的，是空性的，没有实实在在的轮回，没有实实在在的痛苦。那个时候啊，就觉得哦，虽然轮回是很痛苦的，但是它是无自性的。他这个时候升起了勇气啊，升起了这样要利益众生的这种心，那个时候呢，他可以发菩提心进入正道。所以这些都是这些传承上师们告诉我们的一些很多很多的书生的窍诀观要。所以我们现在在发菩提心呢，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观轮回痛苦？当然需要。然后这就是说，需要的话，我们能不能够把就一直观了之后自己都不想投身了，那也不行，是这样。所以说到一定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转折。转折之后呢，他就说哦，这么痛苦，我这么愿意解脱，那么所有的众生他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也要愿他们解脱。现在我开始发菩提心，所以他从刚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开始训练投身。然后中间的时候呢，他也是想什么时候我能够获得功德之后呢，我一定要投身在某某地方，然后帮助这个地方的勇气。他的悲心一强大了之后呢，自然而然的就会这样去想，就会这样去做，是这样。更何况他说他自己最后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能力之后呢，他绝对会啊投身在轮回当中救度众生的。这个就是菩萨道的训练啊，菩萨道的训练的方法，它和这个声闻道的训练方法和轮回众生的训练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此处说呢，虽然遣出了烦恼，但是呢仍然视线投身，他投身的一种这个方式方法是不一样啊，不是投身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他要灭除烦恼，而且没有烦恼他还要投身。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这个知道啊，弥勒菩萨在经传论当中呢他是这样讲的，以后但上次在讲经传论的时候肯定会讲的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第三种作用的话，无老病死是始末，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按照宝心论的观点很明显，就是说是这个登地之后的圣者他已经没有了这样一种生老病死的痛苦啊，也完全没有生到病死的痛苦。他因为通过他自己证悟法界的能力，证悟法界实相的一种这个功德的话，他就已经远离了生到病死，是这样，他不会有生到病死。那么就是说，这个生到病死的痛苦也不会有。所以说，我们说这些大德们呢、菩萨们呢，他们就说是这个有生到病死呢，其实都是为了利他的一种这个示现。所以说在，在般若颂当中讲示始末，他都是这个示现有始末啊，示现。投身，咱们前面已经说了，虽出烦恼是投身，把这个身，把这个投身的身已经讲完了。然后呢，后面呢就是说老病死有没有呢？老病死也没有，啊，其实来讲呢，他如果遣出了烦恼，就是说不必要投身，但是故意的去通过悲心啊等等设置投身，他也不会有这样投身的痛苦。然后他没有，既然没有生，当然就不会有老，不会有病，不会有死，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如果有了生，他就会有老病死；如果没有生，那当然也不会有老病死。菩萨已经就是说是这个完全断除了通过业力投身而通过大悲投身的这种方式。所以既不可能有投身的痛苦，也不可能有投身之后的这样老病死的痛苦。但是呢，他为了利他的缘故呢，他还是在这个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身边呢，这个方面视线啊，就是衰老、视线生病、视线这个死亡，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必要性。因为就是说，菩萨要利他，真实要利益众生，他必须要走到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群体当中来。他如果不走到这个不接近众生啊，不投身在这样有情的这样群体当中，他真实来讲没有办法利他， 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永远高高在上，永远就是说这些就是说这些众生们都是这个仰视着这些菩萨们，好像觉得永远住在虚空的这个云朵上面，都在看着我们，而我们就永远好像看不到他的这种实际样子。这个时候虽然好是好啊，有人觉得这个菩萨这么高大，这样的话升起信心来讲也是好，但是呢要真正的做利他的话，这个是不行的。他利他的这个利益众生走向解脱的这样的功用是没有的。所以说菩萨们他到底是想永远让众生处在一种这个仰视的状态，然后就觉得永远是可望不可及，还是说真正愿众生获得解脱呢？菩萨他是不会真正的是说哦，永远让众生这个仰视他，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怎么样，他真是想让众生获得利益。所以要让众生获得利益的话，就必须要走进众生。那么如果走进众生呢，他就必须要显示和众生一样的身体，和众生一样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地方生老病死，和众生一样的吃饭，一样的这个睡觉一样的这样做这个世间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众生就会有一种这个就是一个依止的机会，然后呢就是说众生就可以模仿这些友情。他因为就是说是依止上师啊，或者有的时候这些都是模仿的过程嘛，咱们在前行当中也是讲，就是说谁模仿的善巧，谁就可以获得上师的功德。所以说他为什么要示现在我们身边呢？就是让我们模仿的。他也是示现这样，从小的时候怎么样开始这个就学佛，然后怎么样他也有烦恼，怎么他在遇到烦恼的时候怎么样去对待啊，怎么样对峙啊，怎么样挣扎呀啊，最后他就说从这个状态当中出来之后，慢慢获得功德，不断的闻思修，然后获得这个定解，通过定解来修行，通过信解修行之后得到这样一种觉受，来就得到证悟，最后的利益众生。他整个一生的示现呢，他都是给众生，为了让众生模仿，然后呢就说是示现的这些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弟子们呢，就是在一直上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师他是这样做的，上师以前是这样闻事，他是这样修学的。有的时候上师感觉上显现上面也有很多有些问题好像解释不了，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可能也是处在这种状态当中，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不是那么太远的，不是离我们太这个太高的，然后呢就不是太虚无缥缈的这样一种对境，可以让我们去随学。一方面它可以真正的就在我们的身边给我们讲解，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行为呢就给我们做示范说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这个时候对利益有情引导众生，它的一种这个功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是这样。所以说它既然要在这个它既然利他的话，也必须要示现这样一种投身。那么有了投身之后呢，也必须要示现这个生老病死，就是这样。除了个别的这个菩萨们为了示现这个这个善业的巨大的这个功用，他就说他一辈子都不生病有些大的就一辈子都没有病，一点病都没有，连个感冒都没有，是这样的。他就说我为什么没有感冒，一辈子没有，就是因为我以前曾经就大量做放生，或者以前的话就说做很多善法，所以这个善根成熟的我就没有病，就这样的。所以说大家一看他，你看这个大的他就是这样的，那我要去做。所以说就是说他做了之后呢，其实你做了之后你就是马上就是没有病也好还是有病也好，这个都不重要，是这样。重要的就是说你在这个里面再做善法再说善，只要做了善法对你是一定有利益的。反正每一个示现对我们来讲都有一个它的必要性，没有一个示现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他就是不示现生病也好，他不示现就是说其他的也好或者示现生病也好，示现这样其他也好，他反正都是对众生的某个方面都是有启发的。一个上师不可能示现所有的一种这个修行之道，不可能启发所有众生的善根，但是呢无数的众生无数的上师做无数的示现这个上师这个方面示现，那个上师那样方面示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有些上师示现很富裕，有些呢上师呢示现很贫穷，有些呢是喜欢就是在这些大庙当中在城市里面走来走去，有些呢就可能喜欢在山洞里面一个人居住，非常像弥勒菩萨尊者非常自度少欲。他反正就是说众生的根基是很多的，多种多样的，就是说你只是示现一种，比如说只是像弥勒菩萨尊者那样示现一种，那么有些人他喜欢这个苦行的他就把他就作为一个顶事一样天天祈祷要发愿我一定要这样，但是还有很多众生根本做不到，他就觉得这种修行太痛苦了，然后不愿意做。他如果看到有些其他的这些这个大德们呢他就说也有财富然后有这些觉得这样学佛可以，慢慢的话就开始愿意学习。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反正每一个上师们每一个菩萨们他们在就度化众生的时候，他都使用的反正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描绘菩萨们的事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词就是说无所不用其极，反正就是说只要能够利他的所有的行为他都可以用只要能够让众生进入佛门的，只要让众生能够真实修道的，所有的可能性他都可以尝试就这样的。所以说此处也是一样的，本来他是早就已经超越了生老病死的前面讲了老病死超越了，但是为了利他的缘故呢，还是示现 啊，衰老还是实现生病，还是实现这个死末啊？有的时候呢，实现生病也是实现业果不虚，是这样的。连佛陀大人家就说，在成佛之后啊，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他也实现生病啊，头疼。头疼的话，前期当中讲了，主要是因为以前释迦主以前做这些人赚渔夫的时候，然后曾经杀死一条很大的鱼，他带着旁边的时候，看到这个鱼在这个热沙上挣扎的时候，他就说是很高兴，然后用棍子敲了一下鱼的头。通过这样的话，就说很多事被杀，然后这事呢也是虽然成佛了，但是呢就还是感觉头疼，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佛陀为了示现这样一种业果不虚，他就是有的时候也会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大人他示现这样一种生病啊，他有这样的必要，或者有的时候示现生病，以前我们再来讲过这个必要性。所以他如果示现生病，因为弟子他对于这个上师的身体啊，有的时候是很关注，是这样的。如果你让他，你说这个你现在这段时间当中要让我们念一百万这个祈祷文，要念一百万心咒，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算没有时间啊等等。但是如果是上师生病的，上师说必须你们每个弟子都念这么多，然后我的身体可能会好啊，这样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念，就是这样的。所以以前法如一宝在示现生病的时候，就说我们在佛宣的时候念很多很多，基本上就不中断，就是说一个一百万念完之后，第二个又来了，第三个又来了，第四个又来了，然后就根本就没有这个中断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没感觉到非常累啊，就这样。如果让我们自己去发愿的话，我们觉得哦，这么多任务，然后怎么样，我念不完，然后欺骗上师啊，就这些，其实很多都是借口，是这样的。是不是完全没有时间呢？那也不是啊，其他的时间很多，但是说念咒啊做善法没有时间。但是如果说是为了师父，为了上师做这个事情呢啊，大家因为对上师有信心的缘故，所以也不愿意上师就说离开我们的缘故，所以说就让我们修很多法，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在那个时间当中呢，可能是这个依照啊有上师们的这个悲心的摄持，还有他们的这个啊清净的智慧的摄持吧。所以我们虽然念的时候很散乱，但是因为通过这些啊这个殊胜上师们的智慧摄持了，这些善根呢肯定会啊在自己修行佛法过程当中，然后在度化众生过程当中肯定会发生作用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必要。有的时候也是说上师们生病了要大量放生，大量放生了很多就开始放生，这个就是说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参与了放生的。然后呢就是说还有很多被放的生命，也是因为就是说上师示现生病，很多无量无边的生命得到了救度，不单单是得到救度，而且在这个放生的过程当中啊，念诵很多的一些名号啊仪轨啊，他们就听到这些之后呢，种下了解惑的善根，那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业，是这样。所以说这些都是有必要性啊，就是说有必要性的示现这个老病死，乃至于示现死亡也是这样的。那么就为了让众生打破的常执啊，有说是这个啊，觉得佛陀他也可以一直常住的，反正我什么时候去求法都可以，什么时候去问佛陀都有时间。但是突然佛陀视线入灭了，哦，他就感觉一种紧迫感，连佛陀都入灭了，那么我如果不修行的话可能会就说漂流轮回啊等等等等，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视线这样死亡呢，也是为了打破众生的常执，让众生警醒，让众生马上开始求法，让众生呢马上开始修法的必要性啊，这个方面都有的，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没有老病死也实现，他也实现主要是因为呢什么呢，证悟了般若波罗蜜多，有了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他才可以这样示现。否则的话，就是说他没有超三界啊，没超三当然也安住不了解脱了，就第一个的作用也体现不出来。然后你有烦恼啊，有烦恼当然要投生呢，所以说也体现不出来除烦恼。怎么样除烦恼？主要是因为他通过般若波罗蜜多把这个烦恼灭尽了，示现投生，这个是般若的一种功用。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现在众生本来有老病死，那也没什么稀有的。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菩萨他通过般若波罗蜜多啊，他已经完全的超离了老病死。但是呢，为了利他的缘故，示现老病死啊，这个方面就是非常非常稀有，不住寂灭变的作用，这方面都可以体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声闻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了涅槃之后呢，安住在解脱的寂灭当中，然后呢，声闻呢，除掉烦恼之后呢，不再实现投生，然后呢，这个声闻呢，他就说入灭之后呢，没有老病死，他也不会再实现老病死。这个就是这个声闻它就安住在寂灭边的一种状态，而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的话超离三界，不住解脱，然后呢没有烦恼实现投生，没有老病死实现啊死没，这个方面就是它的一种不可思议一种这个证悟空性的作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然后下面呢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不住三有边之作用，那么谁住于三有边？众生是住于三有边，那么前面第一个诵持的一个科判主要是这个声闻和缘觉住于寂灭边啊，是这样的。然后菩萨超越了，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一切的众生呢，一切凡夫的众生因为业惑的缘故住于三有轮回啊，住于三有轮回。那么菩萨呢，他因为已经证悟了般若波罗蜜的缘故，所以他也不会住于三有。 众生身陷名色泥啊，飘逝风轮生死中，知迷众如受入网，智者如情游虚空，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前面三个呢，就是说主要是讲到众生的状态，第四句呢主要是讲智者，就是说这个证悟的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真实的智者，他的一种这个解脱啊自在的一种状态进行描述。那么众生身陷名色泥啊，就是说一切的众生呢，他就说身陷在这个名色的这个泥潭当中不可自拔，就好像我们陷入到了这个泥潭当中的，陷入这个沼泽地啊，陷入那些泥潭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没办法，越挣扎陷得越深，越挣扎陷得越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众生呢，他就说是陷在这个名色的五蕴这个泥潭当中啊，没办法解脱。飘逝风轮生死中，然后呢，就是一切有情呢，它漂泊在犹如风轮一样的生死轮回当中。这个风轮的意思就是说周而复始啊，就像这样的话一个圆形的风轮。知迷众入如兽入网，而了知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应该知道啊，迷惑的众生犹如野兽进入到网箍当中一样，像这样的话也是没办法解脱。智者如情，那么就是说智者他已经现证了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智者呢，就好像老鹰啊、飞起鹰啊，就畅游虚空一样自由自在啊，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的。那么众生他为什么会住于三有，他主要是因为单着于自己的五蕴，单着于一切的一种万法，他因为有这个单着的缘故，产生了这个有单着有实执的缘故呢，就产生了我执。有了我执呢，就开始产生烦恼啊，烦恼造业，然后业显现，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三界轮回之相，就是这样一种意思。所以说呢，前面三句呢是这个描述众生的一种状态，众生身陷名色泥。那么就是说名色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名色呢，就是指五蕴。啊，就是指五蕴。那么这个叫名色呢，不是十二缘起当中的这个名色啊，十二有知当中有一个名色知啊。这个地方呢，这个名色不是指这个名色知，这个地方的名色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五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名和色呢，色就是讲色蕴，色蕴就是我们内在的话，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身，这个就是这个啊，就是说从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物质啊，是它就是色法。然后呢，外在的这个色蕴呢，就是山河大地这些啊，就是说山河大地啊，然后呢，就是说声音，然后啊，色声香味触，这个就是外境的。然后就是内在的话，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色法的自性。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名是什么呢？名就是讲这个心法啊，名就叫心法。在五蕴当中呢，这个叫做受想行识四名蕴。啊，受想行识四名蕴，然后就是说这个四个蕴，受想受蕴、想蕴、行蕴和识蕴，这四个法呢都是心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心法呢，就是说是其中的受蕴，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想蕴这个方面呢是属于这个心所啊，是心所从这个行蕴当中单独拿出来呢，就说是这个安立为这样一种这个受蕴和想蕴。然后呢，行蕴当中呢，它基本上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心所法，但有些地方说里面还有不相应性，但不相应性都是假立的。真正的起作用的话，就是已经剩下的心所法，比如说有些这个贪欲的心所啊，嗔恨的心所啊，信心的心所啊等等，这些心所法都是包含在这个行蕴当中。这个也是心识的自性哦。然后第四啊，就是说，然后呢，这个受想行识四名运当中，第四个运呢就是识运，识运就是心王啊，就是心王。所以说前三者呢都是心所，那么第四个呢就叫心王。不管是心王也好，还是心所也好，像这样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心法，是这样的。它这个心法呢就叫做明运，明运，明运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明运不像色运一样有挚爱。就它只是通过名称来表示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新的状态，新的状态我们能不能够指示呢？能不能够像指示这个话筒一样，哦，这个话筒就在这儿，我们可以触摸的，然后可以就是说它有质感的，这个方面就是色蕴的自性啊。其他的这个心所，其他的四个法，就是说这个心法的自性的这个受想行识，这四个呢就没有办法说你可以看到啊，然后你可以摸得到啊，这方面就没有，所以它只是有一个名称。啊，只是通过名称来表示，哦，这个就是一种什么？只是除了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得到啊，自己的一种感受，但是感受的话，它也没有办法真正去像色法一样去指出来，这些它是没有自爱的，它没有自爱的法，所以它这种没有自爱的法要表示它的存在呢，它就不能够像色法存在一样啊，这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互相有自爱的，它是没有的，所以它像名称一样，所以这个叫做名蕴。说此处的这个名色呢，其实就是指五蕴啊。就是讲五蕴，那么如果在十二缘起当中的名色，它就在入胎之后，那么入胎之后呢，就说是这个 他一个新时入胎，入胎之后呢，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冥色位啊，叫冥色位。所以那个是那个这个地方呢，这个冥色呢不能够理解成十二缘起当中的这个冥色支，这二者之间名称是一样，但是意义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呢，冥色主要是讲五蕴啊，众生的五蕴。当然，这个众生的五蕴呢，我们说在整个就是说三界当中啊，整个有情当中呢，这个情况有些地方不一样。不同的，比如说无色界，无色界的众生的话，他其实呢就只有这个明运呢，他没有色运啊。无色界的众生，因为已经他的转生无色界的时候，他这个无色嘛，无色他就身体是没有的啊，自己的身体是没有的，外在的这些三号大地也是没有的，他也没有一个什么宫殿可以安住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只是有明运啊，只有心识和心识和这样一种这个心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存在的，他没有身体啊，没有色，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只有明。而没有色，但是呢，色的这个种子还没有断尽。什么时候它从无色界的一种这个散法，它无色界的散法用完之后，它还仍然会转生色界啊，转生欲界。那么那个时候呢，它的身体又会出现。那因为它的种子没断尽的缘故，说这个这种情况呢，就说是这个这个无色界的众生，它只有明运而没有色运。那么就说是这个还有一些众生呢，还有一些有情呢，它只有这样一种色没有明。哎，我们说只有色没有名的情况怎么样？难道有些众生没有心识吗？其实有些，比如说呢，比如说有些众生比如说无想天的众生，无想天的众生是四禅天四禅天第四禅的旁边的一个像郊区一样一个地方呢，就专门有一个地方叫无想天。那么无想天呢，他有身体的无想天呢是色界嘛，他有身体，但是呢，他就说他在入这个无想定的时候啊，他在人间的时候修无想定，然后转生到无想天，转生无想天，他只有两个位置他是有这个心的，第一个是就说是入定之前，第二个就是说从定中出来之后，这个是有心。其他的状态当中都安住在无心的状态它是无想嘛，无想的话它就是没有心心所，没有心心所，这个时候心心所不现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只有这样一种这个色，没有这个心心所这个方面在这个俱舍论等等当中呢，就把这个情况也讲了。但是它是不是完全连种子没有呢不是说把种子也灭尽了，而是它修通过修止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缘故，它暂时呢心心所的确不起，的确一点不产生这样心网和心所的状态，所以它这个时候只有色法，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这个心识。还有一种的阿罗汉呢，就是第四果阿罗汉，还有第三果的这些阿罗汉，三果和四果，他就说有一种灭尽定一种灭尽定。灭尽定的时候，他就说是这个他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他就是为了就休息一下呢，他就开始入灭尽定。入灭尽定的话，其实和这样无想定的这个本质差不多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说是这个无想定，他是把这个无想这个定呢当成解脱，而这个声闻呢，他就把这个灭尽定呢当成一种休息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安住在灭尽定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灭尽受想定。毕竟受想以受想为主的所有心心所都寂灭了，从那个状态当中呢，也是没有心的也是没有心，只有色法只有色法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说有些呢是属于有色法，但是呢没有心识；有些呢是属于有心识呢没有色法；有些呢就是既有色法也有心识，像我们现在这种状态一样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呢它只有四蕴，有的时候只有一蕴的状态，它有是有第一方面都是有的。那么就是如果按照阿罗汉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就名色都灭掉了，灰身灭智就是说寂灭的状态当中呢，就既没有身体，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也没有这样心法，身体他就入灭之后也消散掉了，然后呢心呢他也是完全安住在寂灭状态当中。就是阿罗汉在最后入灭的时候这个不是说前面我们在六道众生的时候，前面我们说众生位的时候有一些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名色它是这样的。那么众生一般的凡夫众生呢，身陷名色泥，他就说现在这个名色的这个泥潭当中，因为要不然就是说他如果是无色界的众生呢，他色法已经没有了，他那个时候是不单着色法的，也不现起色法，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名对于这样一种心心所，他仍然还是有所执着的还是陷在这样泥潭当中。那么就是说有些这个前面讲的无想天的这些外道修行者，他转生到无想天的时候呢，他其实呢也是一样，他这个心心所不现起，但是他身体还在，他不敢说把身体也寂灭掉，他因为那个时候身体也没有了，然后就心也没有，他就怕就堕入断灭当中，他就怕我没有了怎么办，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还是单着这样一种这个色法，有时候单着色法，单着这个心法。那么当然我们这些有情呢，欲界的众生呢，既单着色法，也单着心法。所以说因为就是单着五蕴的缘故就是没办法解脱，这个整个五蕴的，他就是通过这个五蕴呢显现了这个广大的轮回。 那么然后众生呢就在这个轮回当中这样流转，没有办法就超离出去。就像前面我们打比喻，就好像这些人要掉在了沼泽当中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出来了，是这样的，他就越挣扎越陷得越深。众生也是这样，通过智力啊是没有办法从这个名色泥当中出来的啊，通过智力是没有的，只有呢就是说是怎么样呢，通过圣者的教诲说啊，你必须要了知五蕴皆空，了知五蕴皆空的时候呢，才能够知道一种这个就是说解脱的方式。否则呢，按照众生的现在当前的一种发心和当前的一种行为和他自己的一种思维模式来看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解脱的。所以说越陷越深。然后飘逝风轮生死中，那么风轮呢，此处就是讲到了能够推动日月运行的一种圆形的风轮。像这样的话，按照一些观点来讲的话，日月的运行啊，它都是风轮推动，是这样的。所以它风轮呢也是不间断的流转。还有一种说法，在聚神论当中讲，在咱们的世界啊，就形成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法界，在空，在这个虚空当中升起风轮啊，就十字形的这个十字形的十字架一样的一种金刚风，然后还是飞速旋转，飞速旋转之后呢，就开始在这个当中就说是开始产生水，有水之后呢，就说开始产生这个地，有地之后呢，开始产生这些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山河大地，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这个一切的有情的众生，它是通过风轮来，那就是说是依靠风轮来安住的，或者就是说这个风轮它是推动日月的运行的啊，这方面就像圆形的一个状态，飘逝风轮的生死中，那么就日月呢，在这个通过风轮的推动啊，它就说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这样呢，又一直在这样旋转啊，又是这样的旋转，它根本停不下来，也是从这个角度可以了知。那么众生的生死啊，也是这样的。啊，就像是个，就说是一个圆圆的这个轮子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它就一直延续这个模式，一直转下去，一直转下去，因为它就说是没有办法终止，啊，它也是它在流转的同时，也在创造下面一个流转的因缘。众生就是这样的，一方面就是众生在感受以前的果，啊，在感受以前的果的同时呢，它也是在创造下一世的因，因为我们的这个我执实质就在这儿。然后有了我执之后呢，他开始有了我执之后呢，开始就说造业啊，生烦恼造业。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不断的延续下面的这个轮回的这个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念呢，它就是一个轮回啊，有的时候一念就是一个轮回，就是下一世的这样一种它的因就已经生成了。所以有些时候要讲的时候，这些方面就是课程啊，或者讲这些分别念啊，讲这些还是就说是这个有点非常可怕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是如果它不停下来的话，就说是它其实。自己是停不下来的，因为它已经形成一种模式了。像这样的话，就说它自然而然在运转。只要我们不修无我空性啊，不修出离心的话，这个是没办法自动停止的。所以它已经就说是它也很有势力了，是这样的。所以它就像入中论当中讲的一样，就是这个陶师啊，就以前现在也是在印度也有一些，以前的印度特别多。陶师他在做陶器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机轮。啊，那的机轮是这样的，然后他刚开始这个要刚开始要这个这个机器要发动的时候，他很大的力量去发动它，然后一旦运转起来之后，他就不用管了，他自然就开始运作了啊，他就自然开始运作。那个时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制止的话，一直停不下来的。当然，入中论当中讲了一个比喻，主要是讲佛菩萨的一种这个利他的事业，但是呢，我们按在这里面来讲也可以，是这样，众生他已经就这样自动旋转了，像这样的话就不断的这个复制，不断的这样一种延续，是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停止下来，所以说。就是飘逝风轮生死中，然后第三个呢是知迷众如受入网。然后我们要了知呢，就众生呢应该了知这些众生呢很迷茫很迷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知道这个什么呢，不知道无我的这个本性，也不知道业果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所以什么都不了知，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现在很多众生因为不知道业果的原因呢，就拼命的造业啊，为了得到这样一种受用啊，为了得到这个钱财，根本不顾业因果。或者当前的一种受用的话呢，就是说葬送了自己就是说是这个以后的很长时间的安乐。这个方面就是因为众生呢对业果方面的迷惑的导致的。然后众生主要流转呢，主要是通过对于这个真实对真如对法界方面的迷惑啊，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解脱。所以说众生呢，他有这两种愚痴的缘故，他就说是犹如野兽入网。那么野兽这个被这个猎人的网网住之后，他就没办法，就是说他怎么挣扎也没办法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众生呢，他被缚在轮回当中，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可怜。那么智者如禽游虚空，那么智者呢就这个地方的智者并不是说这个学历很高，或者他就知道很多很多世间的这些事情啊知识啊，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智者就真实的通达了证悟的般若蜜多的这个真实的智者，是这样的。他因为已经知道了空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已经获得了解脱，犹如飞禽畅游虚空一样，没有任何阻碍。 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看呢，众生的身现名色离，那么这个智者他就知道了，所有的这样一个名色它是不存在的，一切的五蕴皆空嘛，在心经当中讲五蕴皆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色是空的，我们的心也是空的。那么如果这个证悟的五蕴皆空的话，那谁成立在什么样的泥潭当中呢？名色的这个能成者也没有，所成的泥潭也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能成所成都没有，他就解脱了。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十二缘起，这样如同风轮一样，圆形的旋火轮一样的一种这个生死，它也是这样的。那么有生就有死，那么如果就是说证悟了无生，那就不会有死，然后就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的五蕴呢，他就说如果有五蕴的生成，他就有五蕴的衰老，然后就五蕴的死亡啊，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证悟的五蕴皆空，他没有五蕴，证悟的五蕴本空，那没有生，那当然就没有死了，这个时候也不会漂流在像风轮一样的生死虚空当中。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智者，他因为就证悟的这个空性，他不会迷惑。那么就是说证悟的空性，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它升起的人执和法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迷惑，它就是一个迷乱呢，本来无我认为有我，这个就是一种迷乱。而就是说真正的智者呢，证悟的无我空性，他我们执着于人我，迷惑于人我，证悟的人我。然后呢就众生就是说执着于法我，他也证悟的法我，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智者他也没有这样一种任何的一种这个单执，他当然也不会像野兽入网一样这样被束缚了，他已经完全证悟了这个万法的空性。所以他证悟万法空性之后，他的心呢就完全解脱出来，他就不会受到丝毫的束缚。所以这个叫做智者如情有虚空。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要知道就是说智者的现在已经解脱的菩萨们，已经现证般若波罗蜜多的智者们，非常非常的自在，是这样。他虽然显现了有这个五蕴的身体，虽然显现了在这个生死当中好像在这个不断的流转一样，好像呢是显现上面就是有的是有迷惑，但是呢他内心的状态他是非常的自在的，是这样。他已经内心当中已经完全的现证般若波罗蜜多内心非常非常自在。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应该随学，应该升起一个羡慕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反观，如果我们现在对于般若波罗蜜多认认真真的修行，我真实去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当我们现证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我们也就会从这个就是说深陷的这个名色的泥潭当中就可以解脱了，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泥潭可得。所以当我们做梦的时候，在梦中拼命挣扎，好像我们就陷入个泥潭当中拼命挣扎，但是当你知道这个是假的，在梦中你知道这个是假的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是在做梦而已，我现在正在做梦，梦中是没有什么泥潭的，也没有这个我的身体陷入泥潭当中这个时候只要一知道是梦，他马上醒过来，一醒过来之后呢，当下这些所谓的这个泥潭呢，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自己深陷泥潭呢，这些都不会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一旦我们真实的证悟的空性，它也一定不会住在三有之边。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三有轮回的确有的时候观察的时候的确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要对三有升起这个恐怖心，但是对三有升起恐怖心呢，通过其他方式要这个熄灭是很困难的，主要就是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声闻缘觉它之所以能够超越三有，也是因为证悟的人物他就是超越了超越了这样的轮回。所以说就如果你不没有证悟般若波罗蜜多，虽然修行者很多很多以前就是中国的一些修行这些修行者，还有外道的一些这个印度外道一些修行者，他们也非常非常精进的，但是呢因为没有了悟人我的缘故呢，虽然就通过这样的苦行能够得到一些暂时的就是说通过今世的苦行可能能得到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几万劫，有的时候几十万劫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但是呢这个也是不可靠，最后呢还是因为就是说我执未断的缘故，还会仍然漂流在轮回当中。所以有些时候这种修行它只是暂时的一种缓解轮回的痛苦，只是在轮回当中获得一种短暂的休息而已，本质上并没有超越轮回因为就是说是在很多地方分析观察的时候呢，一切所有轮回的最根源呢就是实执就是人我之实执。那么就是说如果你不把这个断掉的话，你在这个人执的基础上修任何法，它其实呢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只有把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实执，把这个最根本的人我执、法我执断掉了，这个时候才可以获得一种真实的寂灭的解脱。而断掉这样一种这个根本的，就是人我和法我空，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究竟的离析的境界。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菩萨是不住三有边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给我们指明了一个真实获得解脱的一种殊胜方便，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自己也应该随学，然后在现在的学波斯波罗蜜多的时候，也应该知道啊，如何才能够真实获得解脱。这方面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现见真实智慧的一种作用，两大作用已经学完了。下面我们讲第三呢，是入定智之行境。那么就菩萨他安住在入定的智慧当中，他有什么样一种境界呢？有什么样一种行境呢？是这样的分二。第一呢，是宣说不行之行境；二，以比喻说明如此而行之功德。那么就这两个科判的不行的行径，就是说是实际上呢，就是说菩萨在这个入定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持的，没有什么可行持的，因为就是说能行者也不存在，所行的这个本体也不存在的，所以它其实呢就是叫做不行。不行就是真正的行嘛。刚刚我们在最初讲色诵的时候，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不行和行，有的时候说不行，有的时候要行，到底行还是不行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把这个我们搞迷糊了。但此处呢，就是说真实意义来讲呢，没有什么所行的。但是什么都不行，这个本身就是个很殊胜的一种行持，是这样。所以说就有的时候说不行之行呢，它就是从这个方面理解的。那么就真实的不行的行径是什么样？第二呢，以比喻说明如此而行，就是说这你不行任何行径呢，就安住在这个叫做行持。那么如此而行的功德到底是什么样？第一个呢，是宣说不行之行径。宋子当中讲呢，行清净者，不行色，不行识想受即行，如是而行断诸贪，行解脱贪诸佛智。那么就是行清净者，那么就行清净者行持非常清净的菩萨啊，就是他这个菩萨的行持很清净。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很清净的行持呢？其实这个方面清净的行持，它有很多不同的标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从小乘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不犯戒律啊，他的行为就很清净啊。然后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如果你发了菩提心的话，你的这个心就很清净。然后从最高标准来讲的话，就任何执着都没有而行持，这个就很清净。就是说任何执着都没有不等于你不做任何的事情，菩萨还是要发心啊，还是要就说是这个该听法听法，该发心做事发心做事，该要就说行布施就行布施。但是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内心当中没有任何的有无是非的执着，他在没有任何有无是非的执着的当下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行为就非常清净的。他为什么很清净呢？第一个，他在做布施的时候，不做持戒的时候，做闻法的时候，他都没有这些垢染，就是世俗当中的这些我舍不得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说犯戒律，这个就没有的。一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很清净，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他的内心当中没有丝毫的执着，没有有无是非的这样子，没有分别念，所以他并没有被分别染污，这种行为就是非常的清净。这个布施呢，没有被分别念染污，很清净。比如我们以布施来讲，第一个呢，菩萨在做布施的时候没有以悭吝心染污，他没有悭吝心，他就是说真实安住在布施他本身应该有的，就打破自己的执着，打破自己的这种悭吝，这个角度来讲他是没有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在做布施的时候没有这样三轮执着，他没有丝毫的认为我这个做布施是有啊是无啊等等，他没有这样的。所以他离开了这样分别念的缘故呢，他就是说把这个真实的清净的布施达到了这个最极清净的标准啊，两种清净都有了，一个是他没有牵令而清净啊，第二个是他没有执着而清净，这样。所以勤清净者呢，就不行色。那么他这样一种很清净的菩萨，安住在这样殊胜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的缘故呢，不行色。不行色的意思就是不执着色，他也不会就是执着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色，然后呢我自己要拥有它啊，也不会认为这个很好看呐、等等，他没有这样的执着，他也不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存在的。所以说我们说执着色呢，它有两种执着的方式，一个是执着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就这样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色法，这个花很美，像这样的话，这个他认为这个色法很好。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这个色法特别不好，像这样，这就是一种认为好或者不好的一种执着。第二种执着呢，就是说这个花存在，他不是说这个花好还是不好，他就这个花存在的一种这个存在啊，或者认为这个花就是说是不存在啊，像这样一种这个执着他是没有的。所以两种呢，他都不行的啊，就是说是不行于色。然后不行识，他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心王叫识嘛，像这样的话也不执着于心王眼识啊耳识啊意识啊，也不执着。然后不行想受即行，受想行呢是心所法，是这样的。所以以前我们讲过很多次这样的，所以他也不执着不单着于这个心王，也不单着于心所，如是而行断诸贪。那么如果真实的安住在就是说色受想行识都是空性的状态当中，如是而行的话，能够断除一切的诸贪。这个贪呢有两种贪两种贪，一个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贪欲，就是贪嗔痴当中的贪贪嗔痴当中的贪，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贪他就不是嗔啊，不是愚痴，他们形象是这个不一样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贪呢，不是这个狭义的贪， 它是广大的广义的一种贪，这个贪呢就叫执着。所以这个贪叫贪执的意思，不是贪欲啊，是贪执，就认为这个法存在，然后他就开始对这个法呢就是有一种攀缘，有一种执着的状态，就是啊我们平常讲的一种戏论嘛，啊认为这个法存在等等，像这样就是这种意思上的贪。这样行持的话，就能够断除对五蕴的这样一种执着啊，对五蕴的贪执，对五蕴的执着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能够断除对五蕴的执着的话，那么当然他断除了五蕴的执着，我们就不会认为啊，因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当中讲的是最殊胜的大空性，所以当他在这个断除五蕴执着的时候，他首先不会认为这个五蕴实有存在，然后就是把这个五蕴断掉之后呢，一个五蕴空，五蕴空到底有没有呢？五蕴空也没有，是这样。所以说呢，他就说对于这个五蕴的单着断除了之后，他也不会对五蕴啊，比如色蕴空啊，就是说色空啊、受空、想空啊等等，对这个空的方面他也不会执着。所以如是而行呢，断除一切的贪执，一切的贪执对五蕴本身的贪执和对而且要断除对这个五蕴空的一种执着，认为这个五蕴空的存在它也是要断除的。那么如果这样行持的话，行解脱贪，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行持解脱贪欲的妙法。那么他能够如是行持解脱贪执的这样一种妙法的话，这个就是能够现前诸佛事，他就在行持一切诸佛的智慧，他这个所行持的就是一切诸佛的智慧，就是行持能够达到或者能够现前一切诸佛的智慧，他就是知道五蕴皆空啊，知道一切的五蕴都是这个啊，都是这样一种空性的。那么我们说五蕴皆空，它能够表示一切法门。五蕴的话，在居舍人当中讲了，五蕴可以表示一切有为法，所有的有为法都可以用五蕴来进行这个包含，是这样，都可以含摄，五蕴可以含摄一切。那么就是说，这个有为法断掉之后呢，无为法它是观待有为法假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能够真实的证悟这个五蕴皆空的话，那么就是说有为法。就说是断除了贪执，然后呢无为法呢也容易。一般的众生来讲，尤其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其实是对有为法很执着的，对五蕴本身很执着。我们说是对这个单空啊，对这样无法是不是很执着呢？它是有执着，但是执着很，它的力量很弱很弱。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很多这些中论呐、入中论呐，还有很多这个般若波罗蜜，它的这个重点呢，对我们来讲，这个重点就是打破有边啊，打破有边是这个它的这个讲中观的重点。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断除这个显现啊，断除对显现的实执，这个是一个重点。那对打破有为法的执着，这个是重点，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打破之后呢，然后就给你讲这个，如果有没有的话，无也没有，这个就很容易了，啊，有为法不存在，无为法也不存在，这个就很容易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这个我们说断除五蕴，证悟五蕴皆空，就可以得到解脱的意思啊。它是从主教的侧面来讲，立根者呢，他知道了，他自己可以内推。啊，如果这个五蕴不存在，那么五蕴空怎么可能存在呢？这个有不存在，无怎么可能存在呢？啊，有为法不存在，无为法也不可能存在，是这样。所以像这样如是而行呢，就可以断诸贪，然后呢，也能够行持解脱贪执的诸佛的智慧。那么这个就是不行之行径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不行的行径，平时对我们来讲又怎么样去安住啊，怎么样去修行啊，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些大德们，比如全知末不能切，在定解宝顿论当中，在第四品当中讲这个修行的时候，那么第三品第四品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入定修啊，然后就是说是后德修啊等等，讲很多很多修行。那么在讲修行的时候呢，就大概是这样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修行的。首先的话就是说是要这个观察修啊，观察修的话，我们就要反复的观察。就有些时候我们说修行啥都不能圆啊，就修空性啊，就观察就矛盾的。但是呢，就莫不那么去等啊，这些这个全知的上师们呢，在引导我们去慢慢屈辱到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状态的时候呢，首先在我们观察修。观察修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五蕴啊，五蕴我们要修五蕴皆空。修五蕴皆空的时候，我们现在可能先修色蕴空。先修色蕴空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引用离依多因。引用离依多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就首先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色法，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呢，它其实就是说是这个，它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呢，它分了很多的分支，像它可以这个所谓的一呢，可以分了很多很多的他体的部分。那么如果这样一种这个把这样一种一体分成很多部分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所谓这个我一个身体的这样一种执着就打破了。然后呢，再我再把就剩下来的头再观察，然后头当中观察完之后分成就眼睛啊、耳朵啊、这些鼻子啊和里面的这些脑髓啊等等，把这个分开之后呢，所谓头的整体概念也没有了。这个就打破了对整个头的整体的概念。然后在打破完之后呢，我们再想这个再取眼睛，这个眼睛它 它是不是实有的呢？哦，它把眼睛分成很多部分啊，它有带了眼球啊，还有这些其他的这个角膜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再把这些一个一个分下去啊，它就慢慢慢慢就越分析越小，越分析越少，最后呢就是分到微层了。分微层的时候就这个所谓的一到底存不存在，是不是一个实有的一？实有的一它是不存在的，是这样的。说全知波分多界在这个中央专任注释当中，他说这个实有的一是不存在的，它不可能安一个真实的实有的一，因为它是一个微尘啊，它是一个极微，它是一个微尘，它是不是所知呢？啊，它如果是极微又是所知的话，这上面它就具有了两个体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实有的一了，所以它已经是最小的了。你如果最小的方面安立不了实有的一，那哪里还安立个实有的一？所以就只能说明这个实有的一是一个假立的东西。这样，当然我们就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来讲这个破一啊，其实还有很多六层扰中层也可以破。全知波分多界在这个中央专论注释当中呢，对于这个实有的一呢，它有很多，你这个微尘，你这个极微，它不是牛，不是马，不是这个东西，有多少种不是啊？有什么不？有多少种繁体存在？它就有这么多的繁体，它就绝对不是什么一，那绝对不没办法按一个实有的一，是这样。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实一啊，这个方面我们就最后破掉啊。最后就知道，当我最后把这个所谓的这个一打破之后呢，这个就得到一个啊，得到一个空的这个啊定解。得到一个空的定解之后呢，我通过这个这一轮观察就结束了，这一轮的观察修就结束了。然后通过粗大的慢慢破观察，观察观察到最细微。但这个时候你的前提啊，要修这个前提也是必须要是要对它的观察的方面已经非常熟悉了，非常熟悉，而且就在你在思维的时候呢，它已经升起了定解。所以你不能够说我在这个观察修的时候，我还在思维到底是不是空的，这个还没有到达修的状态。那个这还是思的状态，思的状态就是打破怀疑的，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思维到底是不是修？严格意义上来讲，思维不是修，啊，思维不是修。但是从广义来讲啊，我们说文也可以说是修吗？思也可以是修，它是反复串起叫修嘛。但是真实的文思修的次第，这个思啊，它就是打破怀疑的，打破怀疑产生定解的这个程度才叫思维，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我还有疑惑。你说我这个是还有疑惑，我在打破怀疑的过程，它到底是不是修呢？严格来讲，严格意义上来讲还不是修，是这样的。只有当你把这个思的状态过去了，然后你真实产生定解的每一个环节没有丝毫疑惑，哎，然后第三步就开始修，这个时候才是我们的观察修。观察修它一定是在定解的基础上，所以这个时候它不需要再怀疑我说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思维和观察修有点相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搞混啊，这个到底是不是修？严格意义上呢叫不叫修？因为就是说就是说修他一定是没有怀疑的，他就把这个体系，他把这个一二三的次序决定下来之后，他就按照这个去循环反复去串行，这个他是没有疑惑的，是这样。但是思维当中呢，他有疑惑成分，还没有产生定解，还没有产生定解，还在我一方面在思维，但是我一方面还在潜出怀疑，到底是吗？不是吗？这个还在摇摆，还有怀疑，所以那个时候还不是修。真正的观察修，它和思维不一样。但有些时候我们就混在一起了，哎，好像觉得这个也是修一样，但是不是修。真正的修它一定是在就说是这个思维的思所得会，这个思所生会一定是定解啊，一定是定解，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定解，还没办法进入到修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修呢，它一定是有定解的。所以说我在上座的时候，我前面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一切都已经就说这个搞定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把他的这个修行的观察修的，我自己去安排一个他的次序啊，第一步观察什么，第二步观察什么，然后就按照这个去一步一步去观察，观察完之后好了，这个时候最后一步观察完，假如说我分五步啊，打个比方讲分五步，那么这个五步我一观察完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定解就产生了。他就是说这个状态啊，空性的状态它一定会引发出来，引发出来之后你就不要想了啊，就安住在这样一种空的状态当中。如果又产生分别念的时候，又开始修，不是说观察，不是说是这个啊，就是引发定解啊，不是像思维一样去潜入怀疑，而且再通过一遍，再走一遍之后又它这个空性的状态又出来了，然后又安住，是这样的。然后又升起的时候再去一轮，再来又安住，是这样。所以它就是观察修安住修，观察修安住修，观察修，它这样一轮一轮下来之后，它的这种空性它就越来越稳固啊，越来越这个，它就越来越稳固，越来越清净，是这样的。它就是后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观察的时间，刚开始比如说我十分钟修空性，十分钟修空性，我可能是九分半钟我在观察修，然后最后的半分钟我就安住，因为那个时候我安住的这个能力还不够，然后半分钟安住，然后你这样反复修之后，你可能可以一分钟安住了。 啊，然后你就是只观察九分钟，然后一分钟安住，再修下去的时候呢，你可能是八分钟关注，八分钟观察，两分钟安住，慢慢慢慢的话，五分钟观察，五分钟安住，最后就是说是最后就是一分钟观察，九分钟安住，最后就一想，只要你把人家思维一下，你马上安住，啊，这样的话就整个就是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说他这样修的时候，他最后的这种最后的一个空性啊，他就越来越就是说是这个强烈，越来越这个坚定，就是说这样修下去，他就可以。正悟空性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摩诃门这些大德，他在给我们讲这个修空性的时候，他就观察修、安住修，他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轮番修持啊，轮番修持。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观察的话，我们都引不出来这个空性的状态。如果我们引不出空性的状态，我们怎么去安住呢？怎么去修空性呢？他是没有办法的，是这样。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听闻非常重要。听闻之后，思维很重要，是因为思维是浅出怀疑的啊，产生定解的。也不能说我在修的时候一边还在生怀疑，这个就肯定还没达到这个修行的状态。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必须要让它一遍一遍的去修啊，就观察，观察完它一定要引发一个空性的一种认知，空性的状态引出来，引出来之后你就不要再想了啊，那个时候你就纯粹安住就行了，是这样。所以说就刚开始有观察，然后就安住，它是轮番的，轮番之后最后就说是这个很大的讲，只要你想一下，你念头一起，它空性的状态就出来了，然后你就一直安住在这儿。他一安住的时间越长，他力量越大，他灭除烦恼啊，然后灭除你粗大的实执，灭除你的烦恼力量就越大。这样越来越这样修下去的话，他就这个单空啊，就单空的这个状态就引出来了。单空的状态引出来之后，你就不会对任何的法。刚刚我们是以色法、色蕴为例的，然后在心法也是一样的，你随便找一个心识，然后就去观察它，最后呢就观察为空性，就像啊道理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你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或者就是说你可以这样修，修的时候你首先一切都是为实的。一切都是为识所现，没有单独的设法。然后你把这个身体定解之后，你再就观心识空性就可以啊，就这样的。其实两个方法都是一样的啊，关键就是我们要就说是有定解，有定解的时候你才能修，否则的话你这个没有定解，你说我来修空性，那叫盲修瞎练，是这样的。因为他根本没有一个确定我到底修的是空性吗，还是不是空性，这个根本确定不了。那你这样修下去的话，没有什么效果，是这样。虽然你觉得你感觉自己在实修在修行，但其实真的来讲的话，并不是修行。啊，没办法安立成一个真实的修行。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首先升起个单空，单空这个境界升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粗大的一种实执啊，粗大的烦恼都压制了，那个根本你的内心就很清净了。就是说，你不像我们现在啊，今天我要执着，今天我要很操心我的贪心，明天我要很操心我的嗔心，是这样的，你根本不用操心。你真正的安住在单空的时候，你就内心是很寂静的，因为它就已经安住在空性的状态，已经有觉受了。啊，相当于是我们有角色，这个时候单空的是，这个时候单空它的这个作用就很强大。然后这个时候你需要操心的是什么？就进一步的把这个单空的执着灭掉就行了。啊，这个外面的这些实质你都不用管了，因为你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内心当中已经非常的清净了，它不会产生粗大的实质，也不会通过粗大的实质产生粗大的贪欲啊、嗔恚啊，这个绝对不会。所以那个时候不操心这些了，这个时候你就啊安住在这个空性本空。哦，这个空性它也是空的，就灭掉单空就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方面的话，逐渐逐渐修持，它就可以就是说真实的最后达到空性的证悟。它这个是可以操纵的啊，可以操作的一种这个整个体系是个很完备。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这样行解脱呢，就是这样行持的话，你解脱贪执，然后这个也是解脱啊一些诸啊，就是行持解脱的这个一些贪执的诸佛的智慧。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科判，第二科判呢是以比喻说明如此而行之功德，明智菩萨如是行，断贪趋向无贪执，如离罗侯日朝入，失火焚烧草木林，是这样的。那么明智菩萨呢，当然就是讲具有非常啊，就是说是光明智慧的这些菩萨呢，如是而行呢，就刚刚讲了一个颂词啊，如是而行。那么如是而行时的话，断贪啊，它就可以断除我们的贪执，然后呢，去向无贪执啊，逐渐逐渐去向的意思就是这个，它这个对于无贪的这个境界越来越高，无贪执的境界越来越高，是这样，最后达到非常微妙的状态，如离罗侯日，那么就是说这个就好像离开了罗侯的藏蔽的这个太阳一样啊，就是说是昭然而住，失火焚烧草木林，它的这个力量很大的缘故呢，它就可以啊，就是说很高的温度就可以引发这个地上的一些这个火灾，然后就是说这些呢就可以焚烧一切的草木啊、森林啊等等。像这样，这个是个比喻啊，这个比喻主要是说明，像智慧的火一旦升起来之后，可以烧尽我们的无明啊，就可以驱散我们的无明，可以烧尽我们的障碍。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那么就是说明智菩萨如是行， 如是而行的话，就可以就断除贪执。前面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通过实执引发的烦恼，通过实执引发的这些业，不管是善业也好，恶业也好，因为善业呢就是引发啊，就是说善趣嘛，恶业引发恶趣。你不管是善趣也好，恶趣也好，都是轮回啊，都是属于轮回的状态，都没有离开这个我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必须要断除对一切法的执着，安住在空性当中。这个时候呢，断贪趋向于无贪执的这个越来越这个究竟的无贪执，就佛地它是最极无贪的。所以最后呢，我们要通过这个凡夫人的有缘的啊，就是说凡夫的分别心面前修的空性，到达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类似于这个证悟空性的这些质量道，然后再进入到真实清正的初地菩萨的一种这个空性，然后逐渐逐渐真正的到达这个八地菩萨的这个非常寂静的空性，然后最后再到达这样一种佛的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次第增上的空性本身没有什么变化啊，空性它是法界，它不变的。但是变的是我们的一种对空性的认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因为内心当中有实执嘛，我们内心当中有分别念，所以他把我们的分别念的断除的过程啊，分别念就说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微弱。这个时候呢，就显现好像是对证悟空性呢就越来越深广一样。那我们说空性它到底有没有变化呢？空性它是不变的。当你就是说认证初地菩萨所认证的空性，它空性的本质，他就说是这样的。但只不过呢，因为我们的分别念的缘故，他就说有的时候是部分的这个证悟的部分呢，或他的这个深度不够。以前法师一宝就是他打比喻，就像我们看月亮一样，我们看月亮的话，我们在地上地球上看到的月亮，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月亮。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真实的月亮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在地上看到月亮，然后慢慢就是说坐着飞船也好，慢慢接近这个月亮，它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清楚。它其实这个月亮本身它没变化的啊，月亮本身没变。但是呢，如果我们越来越近的话啊，越来越离得越近，它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月亮，它就看得越来越清楚。所以说空性也是这样，它其实是这个不变化的，它没空性本身没有越来越广大的这个本体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说，但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分别心慢慢在这个寂灭，慢慢在消失。这个方面呢，就是空性的这个证悟啊，就显得越来越清楚，显得的话就越来越广大，越来越深入，它是有这样的。那么比喻就是讲这个太阳啊，太阳本来是很明亮的，但是它如果遇到了障壁，这个障壁就是罗喉啊，这个方就是罗喉罗喉。罗喉呢，有些地方讲是阿修罗王啊，阿修罗的这个阿修罗王叫罗喉。有些地方有些时候讲的罗喉呢是一种星宿啊，是一种星，是这样的。那么它也是一个有情。那么它呢就是说经常呢就障壁就说是这个太阳。有的时候就是在汉帝以前讲天狗食月啊，或者现在来讲就日食啊、月食啊等等。那么就是说这个在有些地方讲的话，它就是罗喉啊障日。罗喉呢，它通过就是说有的时候用手遮住，或者有些地方讲它是个有情啊，一个有情，它的口很大。口很大的话，就说他就把这个太阳吞进去之后呢，然后从他的有的时候吐出来，有的时候从他的这些这个尾部然后又出来，是这样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显现这样一种日食和月食。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说现在你还在讲这个，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像在那个日食啊月食啊，它其实是像在那个月亮走过去挡住啊或者怎么样，它是这样一种形成的日食月食的。但是我们说这样的话它只是一种解释其实来讲我们说也不用否认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讲的话，这个的确是就是说一个能够就行之有效的解释的方法像在那我们也不用完全去否认它。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是其中的一种解释方法，是这样的。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能是不了解的，是这样。所以可能有些就是说，在有心有情面前，比如说他通过修行得到禅定之后呢，他就可以限量见到的确就是罗喉这种罗喉的星宿呢，它是在这个遮蔽这样一种这个日月，或者就是阿修罗王他在遮蔽这个日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境界，凡夫人的这样的肉眼，他看到了只能够接受。而且的确是我们从各种各样的一种情况分析的时候，就是这个当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月亮啊哪个地方行走到某个特定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把这个太阳挡住了，挡住之后呢，然后就显现这样一种这个显现这样一种这个日环食啊或者日偏食啊或者说什么这么样的一种这个日食的情况，在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就只能够这样解释。这个也是我们说不是说不对反正在我们的观现在面前这样解释是非常有理的。但是就还有其他的情况就是还有就是说是什么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没办法了解的就是通过罗喉的方式通过罗喉的方式让就是说太阳的光明不显现。这方面还有一些解释的话，其实外在的这些太阳啊月亮啊还有障碍啊都是我们心识当中的习气 啊，都是这个心识习气。就是说，从十轮金刚等的这样教育来讲的话，它这个外十轮金刚、内十轮金刚、密十轮金刚等等，它就外在的这些这个山河大地，外在的这些就日月和我们呢内在的风脉明点有直接的联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内在的这个分别间的习气它运行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啊，自然而然就是外在当中就显现日食而月食。这方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从这方面来解释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日食而月食只是一种解释吗？啊，这个不确定。对我们来讲，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讲，他只能够接受这种解释，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的解释的方式。但是我们就不能，也不能说，我们现在的智慧，现在人类的智慧是已经达到了极致的。我们的仪器已经精准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只是从某个层面来讲，它的确是这样。那作为佛弟子来讲，也不用否认是这样。但是我们说，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解释的方式。因为它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心智啊，还有其他的友情，和我们有的时候不在就一维空间当中的很多友情啊，还有很多通过修行他得到了很清净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友情啊，他们就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很多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解释的方式。所以此说说如离罗侯日朝日，我们就不能说啊，这个是个迷信的讲法，这个现代的科学已经证实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讲法。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这个我们能够了知的部分还是很非常非常的狭隘的，还有很多超越我们分别心的这些清净的智慧啊，或者不是那么清净的智慧，或者清净的智慧所发现的东西，我们现在远远看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好像离开了罗侯的日轮一样啊，光明就是说照耀，然后呢，就如果它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也会引发地下的这样一种这个草木的这个这个燃火的情况。所以说，失火焚烧草木林，失火焚烧草木林。第一个呢，日轮出现的时候啊，它是能够清净所有的一种黑暗啊，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就是说烧掉这些这个草木林。那么同样的道理呢，菩萨内心当中安住这样一波折波罗蜜正悟的时候，第一个呢，它可以遣除内心当中无明黑暗；第二个呢，就是说像草木一样的。这样一种障碍呢，就完全可以去掉啊，完全可以遣除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比喻了以此而行的功德啊，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这个大概是这样理解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它的一种这个正悟的清净。那么第四个科判呢，是宣说入定智之形象为无缘。那么就是说是宣说这个入定智的形象为无缘的这个颂词是这样：诸法自性啊，净普净。菩萨慧观般若时，不缘行者一切法，此即行时胜般若，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这个，我们在进行安利的时候呢，就是讲诸法自性普净啊，净普净，一切诸法的自性是清净的，而且对境的一切法呢，也是普遍清净的。菩萨慧观般若时，那么菩萨通过智慧来观察一切这个万法升起般若的时候，或者。菩萨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慧观啊，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不缘行者一切法，他既不缘行者，也不缘这个啊，就是说行者他的这个对境的一切法，此即行识胜般若。那么这个就是行持最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入定智的形象呢，就是无缘。真正的入定智，他有没有个能见所见？我们说这个是菩萨的智慧啊，菩萨的智慧所看到的、所见到的就是法界。讲的时候呢，是可以这样讲。因为给我们描述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啊，这个是菩萨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可以见到空性，可以见到法界，好像呢，通过词句描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两个东西。那其实呢，只能够这样表示。真正来讲，法界就是智慧啊，智慧就是法界，空性呢就是菩萨的证悟，菩萨的证悟也就是这个空性。它其实呢，就是从离析的角度来讲，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诸法自性净普净，一切诸法的自性啊，它自己都是清净的。啊，然后呢，就是说一切的对境呢，它也是这个方面叫做自性境。然后普境呢，是所有的啊，所有的自性所缘的，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山河大地啊，也全都是清净的，是这样。染污的法和这个清净的法，它都是清净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啊，这个心识啊，我们这个啊，这个清净的心，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心，它的所缘的一切的对境的山河大地，它也是清净的，这个叫普境。啊，自性净普净的意思。那么菩萨安住在这个状态，菩萨在观察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不缘行者，哪里有一个行者呢？就是说能缘者这个方面是不存在的，这个行者是没有的，不缘行者就能观者的心识也不存在。所以我们如果是从比较粗大的角度来讲啊，是某菩萨他坐在这个地方座位上，他的观察一些诸法，这个就能观者，这个是行者，这个是行持般若波罗蜜多者。这个行者呢，他就好像觉得是就是一个人坐在这儿，但其实真来讲的话，就是个心识。啊，这个心识，菩萨的心识在观察一些万法， 菩萨的智慧的观察也有看法。那么其实这个行者存不存在呢？这个行者其实也是不存在的啊。行者不管是从他的色法心法的角度来讲，或者就是从他的什么样一种这个清净的这个智慧的本体来讲，其实他从本质来讲的是一切的无所缘，一切是寂灭的，所以这个叫做不缘行者。那么如果能观的行者没有一切法呢，主要是讲所观的法，所观的一切万法的空性，其实这个也是不存在的。没有能观就没有所观，没有所观就没有能观。像这样的话，这个二者之间呢，都是同时寂灭，不可能存在一个我的行者是寂灭的，所观的法是实有的。然后呢，就是或者说我的能观的行者是实有的，所观的法是空性的，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啊，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有的话，二者之间互相观待的情况都有。那么如果无呢，二者都没有。所以如果说是有呢，它只是暂时的。啊，对我们分析的时候，就面对当中按了一个能观所观的一种这个这个如梦如幻的显象。那真是从三义谛的角度来讲的话，能观没有，所观也不存在，它完全是寂灭一切的一个体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没有能观，也没有所观，实法不实法都不在心前安住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行持最殊胜的般若蜜多。所以说，能观的心识和所观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一切的有实法也好，一切的无实法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法，其实呢，就真是通过这个中观的智慧，通过般若蜜多本体智慧的观察的时候，一切都无所缘，一切都无所得，如是安住，如是行持，就是行持最为殊胜的般若蜜多。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当然我们现在行持的时候呢，我们说要修很多其他的一种这个加行啊，或者修其他的很多的质量，这方面我们在行持的时候呢，我们到底有没有般若蜜？当然我们就是如果还没有产生定解，如果还没有真正的升起觉受的话，我们还是有执着的。那么这个时候有执着当然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要逐渐逐渐的发愿，要靠近这个，要向这样一种这个无所缘无所执的方式去靠近。那么靠近的方式呢，第一个我们就知道是如梦如幻的。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在生意当中一切都是空性无所缘。那么如果要真正知道世俗当中如梦如幻，在这个生意当中一切是离弃的空性的话，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学习般若蜜多啊，尤其是要开显般若蜜多的空性方面的话，就中论呢，像这个中观庄严论中观庄严论的注释，这一方面的话，他就说是从正理上面，从道理方面去开显。我们就发现呢，在这个般若受众当中啊，真正的就推理的方式来讲啊，这个法是怎么样空性的，第一步第二步这样推理的方式呢，就没有，基本上就说是讲的很略。然后呢，就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嘛，因为佛在世的时候，他的很多听众啊都是立根者，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一讲，他们很多就能够听懂了啊。实在不懂的话，下来之后呢，就是稍微几个菩萨辅导一下，他马上也懂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推理。但后来呢，就是说卢师傅在大概佛陀入灭四百年之后呢，那个时候呢，根基还不是特别的烈，但是呢，就针对佛在世的时候呢，可能就根基已经比较钝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不讲不出一个论点，专门讲这个空性是为什么，把推理的过程讲清楚呢，众生直接理解不了了。所以龙师傅他就出世了，就造论，造这个中论，然后开始解释为什么是空性的啊，他就把这个推理讲得很清楚。那现在我们主要是依靠中论啊，还有中观中观论啊等等，这里面大的主释呢，开显了为什么是空性的道理，一步一步给我们开显。那么我们呢，要好好的学，学完之后呢，就可以打破我们内心当中认为诸法是实有的，诸法是空性的等等等等，这方面很多很多有无是非的执着，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产生定解。有定解之后呢，才可以说行持般若蜜多，产生觉受，来自于最后呢证悟般若蜜，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Sulun duyu dumja zaban, dunle nipa zanan bashe chan jika na walon chabai, zibi zuni zora zora shu.